设幸福长春，税务与您同行，助力企业发展，税务做您伙伴。尊敬的纳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温佳慧。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韩百民科长和长春税务发展服务团成员中恒税务师事务所熊梅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二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纳税人朋友们好。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接着聊关于减税降费的相关热点问题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019年第39号公告中的留抵退税，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第8号公告中的留抵退税有哪些区别呢？
这个我先说一下。
好的好的
啊。
啊，你先说。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呢，联合公告39号公告，这个是全行业的智能税留抵退税。那今年我们的财总8号公告呢？那个疫情的留抵退税呢，哎，是一个单纯对疫情物资生产企业的。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不同呢？第一呢，享受的条件不同。39号公告呢，适用条件为啥呢？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那么连续6个月，那么当然呢，按季纳税的是连续2个季度，的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6个月呢，增量留抵呢，税额呢不得低于50万。
对。
第二呢，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这是要求是什么？全部行业留抵退税这个等级。
对。
还有呢，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没发生虚开智能税专用发票等违法情形。那么呢，还有什么呢？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呢，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2次及以上的，还有呢，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计征计退的，是这样，计征计退先征后退，是这样的。
嗯，
这呢，是所有行业智能税增量留抵退税的条件。
对。
那么今年8号公告，这个疫情留抵退税的条件是什么呢？只要是属于省级及以上发改委、工信部门规定的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就可以申请增量留抵税额退税。那么呢，并且不受39号公告中的关于那个留抵退税条件的限制。那么呢，如果这类生产企业呢，纳税信用等级为 M 级，或者呢，2019年4月以后享受过增值税计征计退的，也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留抵退税。
对。
那么增量留抵的期间不同，第二个是增量留抵期间不同。那么39号公告呢，所指的是增量留抵是什么呢？和2019年3月底的相比，新增的期末留抵。那么8号公告中所指的增量留抵是啥呢？是和2019年12月底相比新增的期末留抵。那不同呢，第三个是啥呢？申请的频率不同。39号公告需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2019年4月的税款收入期起，连续6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第6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
对。
那8号公告呢，所指的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这是第三个不同。
对。
那第四呢，是退税的计算公式不同。39号公告中需要计算进项税额构成比例来确定退税额，并且呢，可以申请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呢，仅为60%。那8号公告中的增量留抵税额呢，不必考虑进项税构成比例，且可以全额退还，是这样的。
那二位老师，对于享受加计抵减优惠政策的是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啊，这个问题我来说一下，何老师啊。因为这个加计抵减，它这个主要是适用于增值税的这个一般纳税人企业，它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是不适用的。另外一个，这个行业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它主要适用于邮政、 电信，还有这个咱们的现代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它这个行业的具体划分标准是参考咱们的这个核心文件，就是财税2016年36号文当中所标注的这个附件，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这个注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文件自行去查找咱们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另外一个，它适用的这个有效期间主要是从2019年4月1号开始到2021年12月31日。然后它适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条件，就是以它四个行业当中所取得的4项收入占它全年的这个全部的这个销售额要大于50%，就是如果小于或等于50%都不能够享受。而且这个销售额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口径一般都是以上一年度的。举个例子，就是说2020年如果你想要享受这个加计抵减的话，那么就必须以2019年的你的全年销售额这个占比看是否大于50%，如果符合就可以享受。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加计抵减有两个比例，一个是10%，一个是15%。其中这个邮政、电信和现代服务业它就是适用10%，而生活服务业在2019年4月份到2019年10月1号这段期间它适用的是10%，而10月1号以后它适用的就是15%的这个比例。但是如果说生活服务性行业它想要享受这个15%的这个加计抵减的话，还得要看它在2019年10月1号以后到就2019年10月1号之后的这个比较它的收入额的时候，一定要看它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期间的这个销售额，它的占比是不是大于50%？如果大于的话，可以按15%；如果小于等于50%，那么就只能还继续享受10%的这个加计抵减的优惠政策。然后加计抵减它只适用于什么？只适用于你当期可以抵扣的这个进项税额，而当期的这个留抵的进项税额，它是不能够享受这个加计抵减的。另外一个就是这里头说一下，就是咱们如果一般纳税人企业也享受小型微利的这个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话，那么还要注意它和小型微利政策的一个衔接，因为这个加计抵减这块咱们是要计入到其他收益，并且要进入到应纳税所得额当中的。所以说对于小型微利企业，它正好处于这个所得税临界点的时候，还要谨慎的选择这个加计抵减优惠政策，免得到时候反倒是适得其反。
对，
我就说这些。
对对对。
好了，二位老师，那有一个公司在今年5月份购入了一台小汽车，是156000元的一个价格，不含税。那么请问这个公司在购入当时是否可以在会计处理时一次进费用呢？
这个我先说一下。
好的，好
啊。根据财税2018年54号文件，还有对应的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46号公告，那么根据这两个文件规定呢，企业在201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呢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呢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对，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对。
那么这两个文件它规定什么呢？企业选择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的，那么呢，它的资产的税务处理可以与会计处理不一致。即企业在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时，不需要会计上也同时采取与税收上相同的折旧方法。那根据呢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呢，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呢，一般分为直线法，就是我们总说的年限平均法，还有呢双倍余额递减法，还有年数总和法，还有那个固定账法。那么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呢，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呢为直线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那从会计核算规定来看，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没有一次性扣除的规定，那么因此呢，购入的小汽车在会计处理时呢，不能一次性的进费用，而应按直线法正常提取折旧。但是呢，在企业所得税前呢，却是可以一次性扣除的。那并在未来几年对会计 提取的折旧作为呢暂时性差异进行了纳税调整，是这样的。
那二位老师在购进旅客运输服务抵扣进项税额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这个我来说一下，老师。目前就是咱们购进旅客服务，因为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多企业也经常会遇到，这块主要是一个是火车票，因为我了解的就是现在铁路系统现在对于这个火车票已经开始了这种无纸化，无纸化车票，然后那个旅客往往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他购了这个车票之后，有的时候他非常仓促时间到达高铁站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换取这个纸质车票，所以说他就直接持自己的二代身份证，通过这个进站口或者验票的这个闸机，就直接就换车了，直接乘车了。
对，
所以同时他会取得一个什么呢？购票信息单。那么这个购票信息单，很多在实际工作当中的这个财务人员也在咨询问，说这个购票的这个信息单上面有这个乘车的车次啊、起止地啊，还有一些姓名啊，还有一些身份证号，那么这些可不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呢？这个可以明确的说一下，这个它是不能够作为抵扣凭证的。
对，
因为在这个就是报销单顶上它也明确说了，这个里头不能作为一个报销的凭证。然后这个得需要咱们的这个需要报销的这个工作人员重新去持着身份证到高铁的自助机和窗口去打印正式的火车票，这个才能作为一个咱们的这个抵扣的一个凭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飞机票，飞机票的话，这里主要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就是有一些员工他会在网上，比如说携程网去订这个飞机票，然后取得的就是咱们这个经济代理服务费的这种普通发票，那么这个它是不能作为咱们的这个运输服务费的这个计算抵扣凭证。
对。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员工可能因为其他事项，临时取消了咱们的这个出差的计划，然后向航空这个代理公司支付的一些这个退票费，那么这个他可能会取得这个普通发票。那么这个普通发票它是不能作为咱们购进旅客运输服务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一个凭证。然后如果说他取得是6%的这种专用发票，他可以通过咱们的增值税的这个发票平台，然后勾选确认之后，然后正常的去抵扣。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公路客运，他如果取得的是这种滴滴打车的这种电子普通发票，在2019年的4到12月期间，他可以按发票上的正常的3%的这个税率的税额去计算抵扣。但是由于咱们2020年疫情期间，滴滴打车的这种它也是享受公路运输的这种优惠政策，所以说这一类它如果取得的这个免税的这种发票的话，它也是不能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一个凭证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对于境内的这种旅客运输的服务，它可以计算这个抵扣进项税额。这里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从长春到海南的这个买的飞机票，那么这种就属于境内的，那么这个是可以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一个凭证。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转机飞到香港，那么这个中间的长春到北京的这个飞机票是可以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但是从北京到香港的这个就不能够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延伸一点的说明的，就是咱们在填写这个增值税申报表的时候它由于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认证发票平台去认证，所以它一般是计算抵扣，所以是通过咱们的这个附列资料二，就是增值税当中的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的明细表当中的第八栏的 B 项的其他来计算抵扣。同时还要在第十栏咱们的本期用于抵扣旅客运输服务和扣税凭证上再次去填写。然后这个它第十栏的这个是不参与表间的这个计算的，它主要是用于咱们这个税务局的这个统计优惠数据时使用。我就说这些。
好，二位老师，这一期关于减税降费的内容谈了这么多，那期待下一期还有更多的讲解，谢谢二位老师。好，感谢二位老师今天的解答。想要了解更多的税收热点资讯，请您持续关注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